那我是觉得这种 NFT 的媒介之后都会变得像空气一样，就是你习惯它在，而且你也不会知道它在这 NFT， 但是你知道说数位的资产可以是有价跟可以被交易，然后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保存一个艺术品，就是比传统的媒介多更多的可能性这样，那甚至跟品牌跟商业都可以有很多很有趣的合作。
Guys, GM, 欢迎来到这不只是个 JPEG， 那就是 JPEG Podcast， 我是 Justin。 这个 Podcast 我们会 cover NFT 市场里的 trend， 更会介绍跟分享一些默默在 Web3 里默默耕耘，在项目后默默付出的 builders 跟艺术家们。那这集我请了一位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台湾生成艺术家吴哲宇。那吴哲宇呢，是交大电机系背景出身的，2018年前往纽约大学攻读整合数位媒体硕士，擅长互动式的艺术型 NFT 创作。我自己也收藏了许多吴哲宇的创作。那吴哲宇很有特色的是他的互动式 NFT，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很多厂家的肯定，在 Art Block 还有 OpenSea 上的作品都有很惊人的成交价格。他也在国内外各大品牌进行了很多合作的 NFT 类型的创作，是一位我非常敬佩的生成艺术家。那今天我们超级有荣幸的邀请到他来我们的 podcast， 分享他的 NFT 生成艺术的创作理念，以及他对于区块链如何影响艺术的想法吧。等一下，我就直接开场好了啦。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好，我们就先欢迎吴哲宇。那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是在 Art Block 的，其实早期的时候就看到你的那个机器，是机器人在，我忘记好像 Sales Robot，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关注到你的这个作品之后，一直到后来是看到下一个，有点像光谱的那个作品，然后有点像放射状的那个 generative art，
就是在 art box 后面上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真正看到你的时候，是我在有一个也不是 podcast， 一个 broadcast， 就是一个 YouTuber 的 show， 看到你上那个节目，好像叫 Nifty 吧，是他们 DM 你的吗？
哦，对，他们来找我的，那时候还蛮酷的。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然后那时候我就 slide into DM， 然后就询问了你有关那个 NFT 的事。那我想请你简单的就是看，如果大家不认识你，或是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的背景。
好，这样好，那大家好，我是新媒体艺术家哲宇。那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原本是电机系毕业，然后后来有在做一些设计相关的接案跟网页前端动态网页的接案，然后后来有开一些线上课程，然后到后来就觉得比较想做自己的东西跟创作，所以就到纽约读新媒体艺术，然后慢慢的接触到类似那种 creative coding， 怎么样用程式码来做艺术的一些技术跟领域，然后发展到后来才会刚好因缘机会进到 NFT， 开始做一些动态的数位创作跟这些数位的有趣的互动型的东西。这样
你说你刚开始原本是工程师，那为什么你本身有 art 的背景吗？就是做艺术的背景吗？就是在这之前
我其实是就是东岸，就是我是一路念那种就是读书型的学校上来，但我自己的兴趣就是因为小时候有学钢琴，然后后来就很喜欢音乐，然后还有国高中的时候都会去参加那种动画短片比赛，就会做一些用 Flash 啊 Premiere 啊 AE 啊自己拍一些动画短片，然后来去投稿。
所以刚好是兴趣。
对，就小时候就当兴趣啦，也不敢当主业，因为家里会一直叫你要读书。那到后来大学就有点念到累了，因为那时候一直在做晶片什么的，然后就半夜都还要在实验室，然后就觉得很闷，所以当时就开始自己偷偷接一些像系上的设计的案子啊，或活动的设计这样。
哦，那你说你早期是做 coding， 一直到后来怎么会突然进入这个 Web3 这个 NFT 生成艺术的世界？
就当时其实我原本就一直在做这种互动型的 coding， 但就当兴趣在做，因为也不太可能用那个东西赚钱，所以我就是下班后做 coding。 当时刚好毕业的时候遇到疫情的关系，所以就都在家，然后我就每天用那个 creative coding 的技巧探索说，哎，要怎么样子用 code 来做就是美美的艺术品这样。所以就探索了大概100多个作品之后，然后有一个交大的学长之前也在币圈，那就刚好问我说，哎，那你可以最近好像 OpenSea NFT 什么蛮红的，要不要传上去看看，所以这才开启了我开始把东西放到 Web3 世界 的路这样。
所以你原本就一直有在接触区块链吗？还是你是先 NFT 在币圈？
我是2001之前大学的时候有挖过矿，但那时候其实完全搞不懂还干嘛，就只是觉得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东西。所以因为那时候实验室啊什么，我就跟另一个同学很疯，然后就去买了一堆那种20什么，那时候还是1080吧的显卡，然后搭很多张来挖。然后但那时候对 NFT 跟什么智能合约也没有什么认识，然后到后来我才变成开始也后来我因为就是自己有玩一些什么杠杆还是什么，然后赔了很多钱，然后出国前我就觉得万念俱灰，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再碰它。时隔两三年之后才刚好因为 NFT 就又重新踏回这个领域。
哦，那你说你的作品有就是你先放了OpenSea，可是那个时间点是刚好你有一个小故事，就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 R block 的你的东西被偷是这样吗？
就是因为我有发大概100多个作品，就原本自己有就是没有传到 NFT 上，那这些作品里面有一个小机器人的作品，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机器人头，就被人拿去改造，然后把它做成一系列的的小机器人发在 R blocks。 当时好像有在6月的时候，就20206月的时候被发上去，然后直到2个月之后才有人发现，这个东西是跟我的某个作品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动态都一样。也是因为他真的完全没有改太多，所以就被发现，然后就很多人就在社群里面生气，然后后来来通知我说，就我东西被偷走了这样。
所以你是一直到人家提醒你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东西被偷这样？
对，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 R Block 是个平台，然后大家就跟我说，你的东西被偷了。然后我就发现，我二月 PO 的东西为什么开始卖出去，我就很好笑。然后就因为有点让大家群起来支持。然后后来我就回到社群里面，发现原本我以为跟艺术家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一件小事情，但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偷的作品的规模这么大。然后后来跟他达成和解之后就一度破裂，因为他实在是隐瞒了很多资讯，然后才在 R Blocks 的协调下再一次跟他达成一个比较公平的协议这样。
哦，所以到最后他还是有就是有获得到某些东西，
还是有啦，还是有。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刚好也借由这个机会进到这个社群里面被看见。
哦，刚好就是因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东西被偷，可是你的东西曝光了。
对对对。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你刚刚有说到你都是比较做创作在互动式的 NFT， 那。你创作像目前很多都大部分的 NFT 的 collectibles 都是属于静态的，或是最多搞不好就是 GIF 图档啊音乐那个，可是呢你创作的作品都会有一种体验，就是例如有一个音乐的配合啊，或是不管你是滑鼠啊还是平板都可以用手跟你的 NFT 进行互动，那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什么是互动式 NFT？
我觉得互动型的 NFT 的概念很有趣，就是这些 NFT 的本体其实是用网页的技术来做，所以刚好跟我原本在做网页工作室 的技能是相关的。然后这些 NFT 的话，每一个网页它会夹带一个独一无二的 hash， 当你在把它 mint 出来的时候就会跟着这个作品一起产生，那根据这个 hash 呢，里面就会乱数其实就会是可重复的，所以呢你比如说有100个版本就有100个 hash，而这100个 hash 会根据同一个演算法去产生100组不同的但是同一个演算法跟风格的作品。那这是 R Blocks 的基础，那也因为它是网页，所以它可以把它做成完全动态的版本。相对的版本像是你可以让里面有放一个种子，种子可能可以生长成树啊，或是你可以把一幅画画出来的过程完整的重现，或甚至在做的更复杂，里面甚至可以直接在跟链上去做互动，像是我比如说你可以发个广播，然后让所有你做的小生物都一起开始跳舞之类的。 那我一直觉得这种动态型的 NFT 很有趣，
就有点像你的那个作品波奇嘛。
对，我有一个就是小生物，就是软软的物理模拟的小生物，可以把它拖来拖去，叫波奇。那里面就是预览的时候 OpenSea 是可以看到一个框框，可以把它真的拿来玩这样。
嗯，那你说你可以用合约来跟他们互动，是你可以广播，是你可以传讯息吗？
对，就波奇里面，如果你付 gas fee， 然后对合约说我要讲话，然后你比如说你可以说 hello，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字串传给所有有开启这个预览波奇的人，那就会冒出一个对话框，波奇就会说 hello 这样。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创作这个艺术，这生成艺术的时候，你觉得跟传统艺术品的世界有什么？就大家都拿了笔跟笔刷跟 canvas 那个画布，
嗯
的，你觉得是只有媒介上的不同，还是它真的有解决掉我们现在传统艺廊所有有的问题？这样，
嗯，
你觉得有解决掉吗？就利用这个 NFT 的科技。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作品生成的过程跟规则是可以留下来的，所以比如说莫内在画一幅印象派的画好了，他可能是根据假设把它数位化，意思就是变成我根据每个 pixel， 然后这些 pixel 我随便选一个，我选一个油画的笔刷，然后稍微把颜色变一下色调跟亮度，然后把它点上去，所以其实他的创作手法可以这样子诠释。那这件事情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可能莫内只能画一次啦，而且画一张可能一年，但是这个规则如果是用数位的方式去做呈现的话，就可以做到完全很快速的自动化重现。再加上如果结合了这种不同 hash 每一张独一无二的方式的话，那你完全可以就是用同一个风格，有点像把艺术家的灵魂或创作手法完整的保存出来，变成一台自动机，那有点在设计这个世界观里面，这些世界观里面的物件会怎么互动，怎么表现，然后最后去 form 成就是每一张都长得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它是允许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留下来，是艺术家本身的手法跟那些中间的过程是可以 replicate 跟产生完全不同的变体的。
其实就有点像一般的传统画廊传统艺术的版画的感觉，就是假如说我一个 collection， 我这幅画可能假如我举三本买有箱好了，那它有某一幅画，然后他出了100幅，然后他就有100个版画。可是 NFT 不一样的是，他每一个都不一样，只是在同一个演算法 algorithm 下去算了，是这样吗？的意思吗？这差别是这样。
对，我比喻的时候，我都会说它是 Web3 世界的版画，就是它可以完全去刻版出来，而且可以长得不一样。
嗯，所以这样就可以避免掉大家虽然是同一个理念出来的作品，可是每个都不一样。
对啊，对啊。
哦，那你觉得你觉得生成艺术难在哪里？因为像假如说，就像你刚刚讲说，大部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部分的传统艺术中，笔触就是笔画啊那些的，或是一些对于不管是你抽象派、印象派还是什么，就你在画画的时候，你画画的风格、画画的手法，然后还有想法的时候，都很重要。可是假如说今天你请了一个外人，假如你是一个 average Joe， 不是我们这种在 crypto native 的人，那是一个路人甲，他今天看到了一个生成艺术品的时候，你觉得要怎么介绍给他？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不就是 code 吗？还是说如果你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会怎么介绍说这是一个生成艺术品这样子？
嗯，我通常我觉得最理想的呈现形式应该还是类似那种数位画框。数位画框的话，至少你可以看到作品本身在动的过程这样，然后甚至可以去互动。那我在介绍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原本就我会先跟他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数位的世界里面会有价值。因为在原本的时代，假设你载一张图片，那这个图片你完全没有它的限量性跟唯一性可言。但是如果在 Web3 的世界里面，这些 NFT 它是真的可以去确保说出的版数跟唯一性的存在，所以我会跟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东西值得收藏。那这些收藏品我觉得它的弹性会比原本的，我会跟他说比原本的比如说一张静态的版画更大，因为它可以用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形式去做呈现。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平台，就是除了 Artblocks 之外， 后来有些艺术家跑去叫做 Feral Files 出，那他就是拿作品出去，那这个 Feral Files 你如果买他的 NFT， 除了这个 NFT 本体，他会寄一张就是印出来的版本，然后这个印出来的版本也会连着他的 code。 所以这个概念蛮有趣，就是说原本我们比较不会把 code 连在艺术品本身，这两件事情听起来好像蛮没有相关的，但是慢慢的大家把它转念变成 code 本身也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部分，甚至是更核心的部分。
嗯，就有点像 Tyler Hobb 之前，我记得我有看他在一个讲座讲说，就是你一个其实整个 generative art 的艺术都在于 input， 因为你要想着怎么 input 你的 output 才会好看。
对，
好像本身就是其实对于 generative art 里面好像 coding 就是这个整个事情就是个艺术这样。
嗯，对对，就 coding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类似在写诗那种感觉了。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假如艺术品好，艺术品有存在在你刚刚说的有不同的平台，那有一些有关于其他的链好了，像其实 NFT 有很多种嘛，假如像 Tezos 的 FX Hash， 然后 Solana、Ethereum 的 Art Block Foundation、Super Rare 之类的，那这些。你关于链上的选择，你是属于那种都可以，就是我只要把我的作品好好的呈现就好，还是你会比较 prefer 哪一种，或是当别人在选择，或是你在收藏艺术品的时候，你比较会选择哪一个方面链上的东西？
我觉得有三个 approach。 第一个是这个平台一定要是最早出来跟最有公信力的，因为在链上的话，如果全部都是匿名，那平台的选择跟艺术家身份选择就很重要，所以等于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建立自己的品牌的话，那你还是要从一个就是要用信任加成的方式去选一个原本在这个领域就耕耘很久而且比较聚集了真的比较 OG 类型的艺术家的品牌。然后第二种是呈现媒介上，像 Artblock 它就是可以去把 code 全部上链，那就比起我觉得像 Super Rare 啊 Foundation 啊这些纯照片或影片的方式，假设你把它变成一张截图传到 Foundation 去，跟你在 Artblock 上，然后你把这些程式真的上链，那它的虽然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后面的意义上完全不一样。我会去希望这个艺术品的这个媒介本身可以承载它创作的最大价值，所以我会希望 code 上链，我会希望说一切都包在这一包艺术品里面。不然如果单纯截图的话，就有点像它是一个不完整状态的作品。但当然我也有去选择，就是我 Artblocks 发完之后，然后我有一些小的演算法的作品，我有去做一个尝试，是把它渲染成一张比较经典版本的，就唯一一张，然后把它上到 Foundation 上面去，以静态图的形式释出。那虽然会感觉上没有互动的元素，但是整体上它还是有达到那个品质在。那我自己有用过就是 Artblocks 然后 Foundation， 那 Rarible 是很久以前传的，但我后来只偏好 Foundation 跟Artblocks， 那还有新出的那个 FX Hash。
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像 Artblock 有分三个，我忘记是几个等级，可以介绍，因为我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它好像有Artblock Playground， 然后 Artblock 的什么，那三个是什么怎么分？
就是 Artblock 的话，假设你投作品，然后你如果要等它的审核的话，你是有机会进到 Curated， 就是经过他们认证跟审核的艺术家。那如果没有过，或是就是你不想等他们的话，可以直接发，但就会进到 Artblocks 的 Factory。 那如果说这些艺术家后续就有被选出来的艺术家后续有再发其他作品，就可以发到 Playground， 有点像这个人我们品质认证过了，所以他再发的其他的应该也会还不错，所以就已经有一个单独的叫做 Playground 的系列这样。
哦、oh,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 FX Hash， 那你刚刚你的 FX Hash 上面有一个作品叫做 Soul Fish， 然后我刚刚有买了四个，然后我送给我朋友两个。那我超级爱你的这个 Soul Fish， 是因为我很喜欢很 Zen 的作品，再加上你后面有一个，你那个是背景音乐是 Generative 的 Music 吗？
对，就是它是取自钢琴的 Sample， 然后用特定的规则去 Mix 所有的和弦。那比如说每个作品都有，每一只鱼都有自己的和弦，比如说 C 小调啊 E 大调，然后再去混成即时的节奏跟旋律去呈现，那有点像钢琴轻音乐的方式，因为我是蛮希望大家可以看这只鱼看很久，而且放在那里不会腻。
真的，因为真的不会腻，我就摆在那里，然后一直播他的那个那个音乐。那你是用什么去读？像我之前有看过你在White Castle， 那个汉堡是 White Castle，
对 White Castle，
White Castle 的时候，你好像你在做，因为他那个你后面也有放一个背景音乐嘛，让你的背景音乐好像是经由不一样的 trait 来对应不一样的和弦。是这样吗？原理是这样。那 Soulfish 这个创作你是用什么方式？也是这样吗？也是不一样的 trait 对应？
对，其实也是类似的方式。然后我里面有放一些音乐的小互动，是那个泡泡碰到鱼的时候会破掉，然后泡泡本身也会触发那个和弦上面的音节。
哦，那你之后有考虑把 Soulfish 放在 Ethereum 上面吗？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哦。其实我当初要出的时候我就很犹豫，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已经公布了说我会在 FX 上面出，然后再加上其实原本我取名叫 Soul 就是因为想要继承那个 Soul 系列，因为我出过 Soul Tree， 然后 Soul Sea Soul Fish 都一些发亮的一些自然的有机体这样，然后就觉得很犹豫要不要出在 Ethereum， 但后来就被说已经公布在 FX 上面，应该还是要维持在 FX 上。
哎，好吧，
对啊，
好吧，
不然就是做个跨链桥让它游过去咯。
对啊，这个故事蛮好的，你就直接让它游过去。
对啊，其实也可以啊。
那你可以大概讲一下你这个 Soulfish，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这些手法嘛，那你可以讲一下你 Soulfish 的创作里面为什么会想到白纸鱼，还是你就是很喜欢创造一些有机可爱的有机生命，因为像你之前，如果这不是这么写实的话，你有那个马波那个还有 hams 还有机器人，那这个 fish 你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哦，其实我当时是有看一部影集，然后它的 opening 刚好有很多鲸鱼在游来游去，叫鲸鱼期Netflix 的影集。对，然后那个我就觉得那个鲸鱼的质感很漂亮，所以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跟鱼相关的Generative Art， 所以就开始试着用一些线条去模拟那个鱼的质感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不管是创作这个 Soulfish 好了，你在创作艺术的过程当中，你有受到哪一位 Generative Artist 的启发吗？
我后来进到 Artbox 的世界之后，我就觉得看大家创作的手法才知道，原来这些程式创作的手法可以再推得更多。然后我自己蛮喜欢那种像是把东西做得非常绘画质感的艺术家们。然后当初我觉得比较启发的，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哦，没事，你看。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绘画质感，因为像这一次我有去那个伦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平台，就是它跟 Artblock， 它是 powered by Artblock， but it's called Bright Moment。
哦、，Bright Moment。
对，然后 Bright Moment 它是主张，就是因为像 Artblock 是线上命出 generative art， 那 Bright Moment 想要做的是线下的整个实体的体验。然后我就去了伦敦的它的那个。Man 了一个，有一个叫做 Thomas Lynn Peterson， 然后他的有一个作品叫做他叫 Imprecision， 然后 by Thomas Lynn Peterson。 那时候他就在讲座的时候就有讲说Computers are good at making things look good， 因为你像你一个可能程式嘛，你画直线画圆圈都可以很轻易的做到。那你要怎么利用这个 input 这个 coding 让整个画面呈现的像是实体的绘画，就是有点像是
有
水墨画。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是人画出来的东西的话，这个就是这个艺术品的所在。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就说哦，好美哦。那时候我就有 man 了一个，然后在伦敦的 Bright Moment 去。
对，像最近我觉得看到比较像水墨画的质感，我还蛮喜欢，就是台湾那个阿乱他也有出一个水彩画的在 FX Hash 上面。然后我觉得大家有点像在用 Generative Art 重现原本 Web2 世界的各种，不是 Web2 世界，原本传统艺术界的发展脉络。
很酷的就是以前还没有这个 Generative Art 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在追求完美， 然后结果现在 Web3 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追求不完美。
对啊，就完全就是倒回来说我们要怎么在这么完美的世界里面找回人性跟温度这样。嗯，
那你有说你受到哪一些人启发？是有 Tyler Hobb 有吗？
Tyler Hobb， 我觉得我看这些 classic 类型的，我最主要看就是他们怎么样让每个 output 都足够好看，就完全没有不好看的出现，这件事情蛮厉害的。然后 我里面还蛮喜欢那种就是专门在做互动，就以前 Roblox 上有一个 Hideo 吧，他做了一个打方块的游戏的 Generative Art， 还蛮酷的。然后还有另一个是做音乐方块，就是它是一个音乐矩阵，然后每个方块慢慢慢慢凸起来，然后就会是一个音符这样。这是我当时刚踏入 Roblox 里面最有印象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互动的这样。
本身有音乐背景吗？还是就是你很喜欢就是加一些音乐 在背后？
哦，因为我从小开始练钢琴，
弹钢琴，哦，
对对对，然后到大学有做一些数位音乐创作跟有唱歌这样，所以后来就对音乐的敏感度跟这种节奏的东西一直还蛮喜欢的。
像这些比较 classic， 像 Tyler Hobb 可能 Dimitri 这些人在创作是影响你，就是你要怎么让整个 output 好看，那理念的发想就是灵感啊或是一些的话有吗？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以前做东西我大部分都是一个技巧尝试一下，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把我究竟想要做什么跟那些故事掰出来就是一个作品跟故事其实是慢慢慢慢完成的概念。然后我就还蛮觉得说如果是那种很比如说做，我记得在上面有一个我不确定名字，但是他是做了一件事，就是做那种分割化，然后把每个色块填满的那种。他好像在实体世界原本就是一个这个艺术家，然后再把这一个创作手法搬到 Web3 的世界里面重现，然后出了一个经典作，我就觉得这种还蛮有意义的。因为他有点像一直都在探究这个东西，或这是他生命的体验，然后把它转化成这个媒介上面来做。哦，然后还有另一个非常喜欢的叫做那个奇美拉，就是 Chimera 吧，它是 3D 的世界，然后 3D 的世界里面的花盆，但是它每一朵花渲染出来都很漂亮，而且它用 shader 的方式把花做成很像粉彩或油画的质感，而且还可以转，超厉害的。
哦，我有看过那个真的蛮美的，很久以前的时候就有看过。
对 对，那个很厉害。
就是对于艺术家的 NFT 世界，就是 我想说现在不管我们处于 NFT 的熊市还是牛市，好，我觉得该待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应该就是持续待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将你已经走进这个 generated off， 你 不太会就说哦我不干了之类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会持续继续做嘛。知道 NFT 的这个人的数量其实相较去年已经算是非常多了，就是我觉得也开始慢慢的走进大众，像最近的 Instagram 也要开放有 NFT 的 integration。
对，
那在相机，这是在早期，就是相机刚发明的时候，传统的画家都会觉得，What the hell is that？ 然后我以前每一幅画都要画一两个小时，可是你现在只要按一个按钮，我就可以拍照了。然后或是音乐，你不用有钢琴，或是有一些乐器，你只要有个键盘，你只要弄出不用有真的乐器，你就可以谱出一首音乐，然后再你可能 sing over it， 你就可以创出一首厉害的歌。那如果我们现在在一个 cutting edge 的时代，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那你觉得像很多艺术家想要借由这种生成艺术进行创作，那他们在 要怎么办到？就是他们要学会 coding 吗？还是之后搞不好连 coding 都不用学？因为现在搞不好很多人对这个地方有兴趣，可是他是电脑白痴，那怎么办？
哦，因为我觉得大概 transition 过去还有一段时间啊，就是要纯完全不用 coding 来做的话，然后所以我之前在这边纽约就是学完这堂课，学完这边的硕士之后，我就自己开了一个叫 creative coding 的课，然后也试图要传教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台湾其实还算蛮小众的。那到后来我觉得你真的要写出一个够有独特性的 generative art， 你还是要懂一些 coding 跟数学，但是从零开始学其实不会难，因为已经不像以前你在学什么 C 啊 C 加加那样就祈祷半天其实也是做一个什么加减乘除，现在已经比较像是可以很直觉的用这些它帮你简化好的指令很快速的创作，所以写 code 的函数本身工具本身有在进步。但我自己觉得下一个世代一定是往那种就第二个世代的东西，就那种图形化的编辑器，就是你可以 直接用模组的方式连来连去，像是 Blender 啊或是 Touch Designer 都是可以用模组的方式来快速的进行创作跟 Shader 的制作，那就可以快非常多，而且完全不会有语法错误的问题。那我觉得第三代可能就是可能输入会更有机吧，就是你可以用一些比较软性的感性的词去描述，我觉得像 Mid Journey 那种 AI 创作就是一个，就你不再是一个制式的输入了，而是你用一串、不定格式的输入去描述说你要什么，而机器去帮你尝试这个可能性。
因为像现在有很多小的网站就在帮你做这些，就是你只要输入 一句话，然后它就根据你这句话来创造出一个小的 AI 生成图。那有没有可能未来搞不好就是、我想要一朵花，然后我就直接，我不知道耶，用可能用 VR AR 绘制一朵花，然后它搞不好就会帮我弄出来。 有可能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快要出现了。因为像那个、对啊，因为像那个 Google 之前也有出那个在 VR 里面画图的那个东西，然后如果是 2D 的东西的话、那个像 Mid Journey 它其实大部分的图像都可以产生，虽然看起来很像啦，大家看到后来有点腻，但是如果产生的东西是 Generate Art 的 Code， 然后再接着像比如说 GitHub 的 Copilot 有个自动写程式的 AI， 那我觉得这些迟早会串起来变成说你去描述一个东西之后，程式可以去画出这个东西给你看，然后你再去做改造。
哦，好期待啊、哦！好像一级玩家的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但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就会变成说，那如果机器都把所有事情做掉了，那人类的价值是什么？
搞不好是想法啊。
对哦，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主观的看法跟主观的行述的方式，所以才导致了大家会有你有辨识度，跟大家看得出来你想干嘛。所以就是这个个体对世界的喜好跟世界观去构成了人的独特性这样。
因为其实就有点像刚刚讲，就是既然现在科技都差不多像音乐嘛，就是你现在大家都一样是一个键盘一个电脑啊，你怎么谱出一个曲子呢？还是靠个人。搞不好未来一样，搞不好未来就是我们可能工具都变简单，可是搞不好画出来的东西还是根据每一个人还是有差异，我觉得是这样。
对啊，因为像音乐它也有什么自动吉他伴奏、自动钢琴伴奏出现了、那这个东西出现只是加速了你原本那种机械化的动作 的难度，也就降低它的难度，然后可以让你很快速的进行 更多的 prototype 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对于未来的自己的期许，不管是艺术生涯的规划还是怎么继续的在这个 Web3 或是 NFT 世界怎么继续走这个生成艺术的路，因为像现在在 Web3 的现在整个市场还算整个艺术界啊还有或是在 NFT 市场其实都算这个科技还算很早，那每个人都还在摸索出怎样才是最适合的道路，可不好没有最正确可是最适合的道路。那我想趁这个机会问你说，你觉得接下来你自己会怎么走这条路，就是你怎么规划？
我自己的话，我自己还蛮喜欢技术的本身的，所以我应该会朝两条路来做。就是艺术家的本体的话，我有三条路嘛，一个是就 meme 型的东西，认真创作型的跟、商业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商业合作是出圈的蛮好的方式，比如说我之前跟 White Castle 的，跟之后也有一些其他有趣的品牌。那但另一方面，我自己因为喜欢技术的本身，我还蛮喜欢像 Park 那样的艺术家，他去用智能合约的方式做那种球球 merge， 那就机制本身很简单，但很好玩，所以我会往类似那种区块链的技术的本体跟前端的这些的怎么去实做这些稍微去研究跟学习，甚至可能开一些教学。那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同时推的时候也可以彼此帮助，因为做艺术的时候用到更多的技术底，你的东西就会更独特跟更可以掌控。那如果是做技术的时候有一些艺术或是作品上的美感的话，那就可以做到还蛮独特的。像我以前开线上网页线上课程之所以还蛮多人来上，就是因为我当时身兼 designer 跟 engineer， 所以我等于说自己去幻想出一个很美好的界面，然后完全的把它实做出来。
那你觉得 Web3 NFT 改变你的什么？改变你人生的什么？因为你本身不是一个 coding 嘛，那你突然走了这个方向，我觉得你改变了什么？不管是不管是金钱上面 还是创作上面，还是你的 career 上面？
我觉得它是算是加速了我的 career 了。那算说就可以让我比如说这一两年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跟更勇敢的去探索想做的事情，然后暂时还不用那么担心生活不会被绑住。因为我当时原本在纽约的新媒体互动公司上班，然后也在想要不要拿美国籍啊，然后要不要在这里待很久，但是其实在这边的收入没有到特别高，然后花费又特别多，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重新的思考了整个生涯，决定说好吧，那其实也不一定要被绑在美国，我可以在世界各地真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仍然还有一些收入这样。那在我觉得创作跟探索的层面，就真的把我的时间全部都释放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当然这样有点彷徨啦，因为像之前那个就是比如大崩盘之后，然后就整个市场的状况都不好，那在那个情况下不管推什么都有点无力，那在那个情况还是会有点，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怕。
所以你还是会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那个币价之类的影响，来影响你的这个心情吗？
对啊，因为其实没有，就是之前进来的那，就比如说收入的版税这些，那这种资金的类型没有管理过的话，那就还蛮容易，就是不太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去保存它，或是去用一些安全的方式投资它。那也因为前阵子市场的状况，就其实就真的会减少蛮大一部分的，那也会自己蛮慌张，说为什么当初没有去更好的保护它，或是把它换成一个比如说 studio 或公司的办公室什么的，就可以更有趣的、更有效的应用这些资源。但是这也是经历过这一切才会懂说，哦，原来这些就是不要去害怕它这个状态，而是就当做学到一课，然后之后如果真的再遇到更多机会，就可以比较掌握好。
好，最后一个好玩的问就是，假如你今天有100 ETH， 那你可以买某几项创作艺术品，你会买哪一些？假如你有100 ETH。
我的话
Generative Art，
我可能会往买 Artblocks 很早期的一些作品，跟 FXH 很早期的一些，就是我觉得还蛮 OG 类型的作品，因为我觉得那些既有就是最早先行者的那种探索者的品牌效应，而且也是能够真实的保值的东西这样。
最早期的 Squiggles 吗？ Squiggles 算吗？
Squiggles 有点太多了，就他出了很多，就当然可以买一两个，就是，但不会全部来囤积他，可能会买个，但 Fidenza 很贵，我可能会买那种比如说20-30啊，或像奇美拉，或是像一些比较 有特色的，然后每个都各买一个这种感觉。
那你有看过 Incomplete Control by Tyler Hart 吗？
有，但是我有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早期的 OG 他们的作品被炒到非常高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因为他下一个作品得要 超过他前一个作品。但是
我觉得这种是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压力吧，就像你可能也是，就是你的下一个作品一定要比上一个还要好多少多少。
我想起来我很喜欢那个艺术家叫 Matt 至今只出过两个作品，一个是 3D 的地形图，第二个是
对
那个真的是很优雅又很简洁的一个 project， 但是效果极好。
那我再加问一个问题，今天假如你最想要遇到三个 generative artist， 然后你想要跟他讨论generative art 之类的东西，或是 coding 之类的东西，你最想遇到哪三个人？
我想想哦，我觉得 Matt 是其中一个，然后 Taylor Hobbs 好像不一定，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想要遇到那种很有自己坚持跟意外的，不就是很有一个特色很有特色的艺术家这样。对，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那个奇美拉的那个叫什么MP Cars，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念，我那个我也会想遇到，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技术底很深的艺术家。对，然后如果是在这边，原本我想一下，有一个我还蛮想遇到 Dimitri 的，不过他好像在那个他的 Greeners 之后就零星的出过一两个作品，就比较少再发这种类型的东西了。
所以如果刚刚如果你有100 ETH 可以换的话，你会买 Ringers 吗？
我会犹豫一下，因为比较蛮有趣的东西。因为像最近有个很有趣的是 Geometry Runners， 就是很多几何图形在跑，那个我当时就觉得很酷，很想买。 嗯嗯嗯，
所以你收藏的风格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于属于你像你自己的创作风格，比较像是那种互动性的 NFT 这样。
对了对。
还有什么你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注意对于我们这些一些不太了解这个生成艺术的世界的人，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你自己未来想要什么作品想要一起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在 Artblocks 有出一个 Electris 是电子的，然后很多 particles 去构成很多轨迹的图这样，然后我接下来要发另一个就是用 2D 的方式来去画一个 3D 地形图跟山脉的作品，那希望会顺利。那我是觉得这种 NFT 的媒介之后都会变得像空气一样，就是你习惯它在，而且你也不会知道它在这 NFT， 但是你知道说数位的资产可以是有价跟可以被交易，然后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保存一个艺术品，就是比传统的媒介多更多的可能性这样，那甚至跟品牌跟商业都可以有很多很有趣的合作。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Generative Art 其实算很小众的一个领域，就有点像现实世界中的艺廊，就你会觉得它很酷，然后感觉它很有艺术感，但是它终究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终究的目标还是会回到生活中，就有点像我跟 White Castle 那个合作就慢慢的有这种味道，然后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比较大型的品牌都有进入这个市场，然后跟去尝试。那除了出单张的作品之外，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开始出现动态型的 NFT 跟品牌合作，然后还有动态的，还有这种就是非常每张都不同的版画形态的 NFT， 在一次我觉得应该可以进到大家的目光中，然后被重视这样。
你现在是在美国吗？
我现在纽约。
哦，那你觉得纽约的生态跟台湾有什么差别吗？就是对于 generative art，
我觉得纽约的生态还蛮，就是大家就在纽约比较自由一点吧。就在那台湾的话，就是大家真的比较当时就比较 focus 在那种市场会很 formal 的东西上面。但是纽约这边已经有点像经历过一轮洗礼之后，大家真的会去重视你想传递东西的本质这样。
那感谢哲宇的分享，有机会的话可以下次再找你来聊聊。好
好的，
谢谢，拜拜。
好，拜拜。